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以下时间就是交给张永信牧师和我们讲解一个的专题，他的题目呢就是末世选民命运的探讨。张永信牧师是建道神学院的讲师，亦都是一本书，就是但以理书注释的作者来的。他对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是有深入的研究。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有张牧师在当中，我们亦都是是他讲解完了之后呢，有15分钟大家发问的时间。咁以下时间呢，我哋係交俾张牧师嘅。
大家手上面嘅筆記呢，就已经将我要讨论嘅嘢呢係好清楚嘅描写晒出嚟㗎啦。所以我諗我唔使讲咁多嘅，我只係想即係聚焦向一啲地方。讨论以色列嘅问题係关系到讨论新旧约嘅关系嘅问题。这个是一个学者争论不一个问题，究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在哪里呢？有多少地方旧约可以搬入新约的呢？即是所谓持续的部分。有多少地方是非持续的呢？只是旧约新约没有的呢？或者是旧约没有新约有的呢？即这个是一个几具争论性的问题。关于以色列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因为在旧约里面是常常提及到以色列会复国。当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以色列将会蒙耶和华的拯救，这个是旧约的强调。但是去到新约就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新约完全没有提及以色列会复国，我未找到任何一处新约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会复国。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现象，就产生了两派的神学家，大家的手上的笔记已经全部写出来。第一派神学家叫做时代论Dispensationist 时代论，另外一派叫做 Covenant Theologian 因约神学家。咁时代论所强调嘅就系话，旧约同新约竟然旧约有讲以色列，新约冇咩讲以色列，就一定系咧神系在人类嘅历史上边咧划分成不同嘅时代，每一个时代神用不同嘅方法嚟到与人建立关系。旧约神用律法，新约神用恩典，佢将佢分割咗，所以叫时代论嘛，不同时代嘛。旧约就系、是、即系神与以色列人嘅，呢、这个就是律法时代。新约咧就系、是、神与教会嘅，呢、这个所谓恩典时代嘛。新约过咗之后咧，就所谓大灾难千禧年啦。咁呢度咧又去翻以色列人啦，又以以色列人为焦点啦。教会已经被提，所以灾前被提啦。灾难未嚟到之前，以色列已经被提了，于是灾难之后呢，大灾难千禧年，这个呢是另外一个时代了，又神又跟以色列呢建立回关系，教会就已经离开了，不在地上。这个就是时代论人士呢，他们处理这种为什么会旧约讲新约不讲那个方法，就将它呢变成不同的时代，将整个人类历史。但是另外一派人士就说不应该是这样的，新约和旧约都是一个神而已，有什么理由神是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这么不同的？为什么神拯救人用两个方法？没有理由 two salvations， 应该只有一个 salvation， 一个拯救的方法。那这一派人士呢就强调个持续性，他就用个约 covenant 来到将新约和旧约串联在一起。他说旧约时代呢是神与以色列人用约建立关系， 去到新约时代呢，神与人建立约的关系就是藉着教会。教会呢就是希利利人加上犹太人，两者都合而为一成为教会。所以去到新约时代呢，旧约时代神是藉着约来到与以色列人建立一个子民的关系，新约都一样。一样是因为神是不变的神来的嘛。旧约人是不是靠律法清义，律法永远不可能清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可以得救，如果凭律法是吧，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旧约都是凭恩典得救，新约都是凭恩典得救。旧约是前瞻十字架，新约是回望十字架。这个就是恩约神学家的理念。那这一派神学家多数的结果呢，就是灾后被提的。灾后被提。咁我睇一啲经文啦，我哋时代论人士认为神对以色列人嘅应许咧系无条件嘅，即使以色列拒绝神，将耶稣钉十字架，但神仍然拯救佢嘅。佢举一啲经文，大家睇一睇，撒母耳记下七章，撒下第七章。第十二节，这里呢是先知拿单和大卫应许的说话。拿单怎么说呢？他说，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民。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打住这一段说话，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大家注意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所以即使大卫的后裔拒绝神，或者是失罪神的话，神说我必坚定你的国，你的国位呢必定被坚定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救赎的救恩是没有条件的，他的祝福是吧，即使他的后裔背弃他，但是神只是责罚他，慈爱不离开他。所以时代论的人士通常一般都强调认为呢，神对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无条件，末世以色列人必定复国。那这个呢，在以色列人后来他们亡了国之后呢，是得到证实的。咁啊，跟住就是我们看一看以西结书第37章，我们不看那么多了，以西结书第37章个枯骨复活那里，大家都好熟的经文，第37章。第11节。第37章11节。反正我们一起，我们听我读啦。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因为以色列亡我讲嘛，咪骸骨啦。死亡咗啦，骸骨啦。一对枯骨啦。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这班以色列人觉得复国无望啊，亡我国啊，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正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我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咁呢一段经文呢，就係当以色列人亡咗国之后，神藉着以西结先知呢嚟到同以色列人强重新讲，佢哋会复活，枯骨会复活。咁呢个就係旧约所强调嘅关于以色列人嘅复兴係无条件嘅，即使佢哋犯罪离开神的话，耶和华仍会使他们即使枯骨都会复活。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复国是不是偶然的，是历史上神的应许的兑现的。但是另外一派人士就认为不是，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神要祝福你， 你一定要履行神的诫命，你要呢来到享约里面呢遵行你约中你对神的应许，神是应许祝福你，但你又要来到信服，要依从他而行，如果不是呢神是会放弃你的。加拉太书第三章26至29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今次呢我想请大家读啦，因为新约的圣经比较容易读啲啦。加拉太书第三章26至29节。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是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呢神的应许已经由以色列转移去到教会了。教会是什么呢？即是当时保罗对加拉太的教会讲，他说你们呢因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子。当然神的儿子，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但耶稣是亲生子，我们是养子，是吧？即是个儿子的不同意思啦。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利人。即是无论你是犹太人也好，是外邦人、希利利人也好，都在基督里同都成为一了，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是那些强调妇女权运动的人士呢常常都拿来用。男或男或女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面呢大家都平等的。救恩临到万民，而这个救恩呢的万民呢就包括了犹太人和希利利人两者组成教会。OK？第29节，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阿伯拉罕的后裔，哪些人真是阿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以色列人，是那些信主的人，信主的犹太人和希利利人，他们就成为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在新约里面。Okay， 一切关于以色列的应许完全将会由教会来到承受和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搞新约神学常常都要面对的经文。另外彼得前书，我们看看保罗那边看看彼得怎么说。彼得前书2章9至10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来的，是吗？都是啊。大家都很熟的，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9至10节，或者9节就可以了，一起读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金句来的，是吧？打色背的。唯有你们，只有你们是。哪些人是啊？哪些人是你们啊？教会啊。彼得传书的读者啊。他唯有你们才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以色列人啊。不是背道以色列人，是拣选的族类。The chosen people， 被拣选的族类是你们。啊，是有君尊的祭司。祭司再不是利未人，祭司国再不是以色列，但是教会，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咁我谂我都即系举一反三，即系整个新约都话俾你听，无论系彼得，无论系约翰，无论系即系保罗都强调，教会先至系神嘅选民。所以我哋今日讲选民嘅命运、圣民嘅命运咧，系指教会，包括咗信主嘅外邦人、信主嘅犹太人。咁啊，呢两派人士呢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论据啊。一个就强调旧约，一个就强调新约。而我哋承认呢新约真係冇一处经文係讲到以色列会复国。唯有一处地方。唯有一处地方。嗰、那个地方又唔系讲以色列复国，但讲以色列会复兴。复兴。就系、是、罗马书。我睇罗马书啊。睇完呢度我哋就讲要讲完呢个课题㗎啦。罗马书第十一章。第25节，咁啊，上文下理我就唔讲咁多啦，吓，为咗时间关系啊，大家自己可以翻嚟睇。其实保罗系讲紧以色列人嘅命运嘅，系讲紧以色列人命运，佢同胞嘅命运。 第25節開始，保羅話：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秘。這是一個奧秘來的， OK， 是一個奧秘來的。為什麼呢？恐怕你們自己自以為聰明，即是他其實講這段說話的目的就是告訴外邦人，特別羅馬教會知道，叫他們不要自傲，看低以色列人， OK， 認為以色列人呢是已經沒有希望了。他說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结果点呢？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这段经文是新约圣经唯一一处讲到以色列人的命运。是几时发生啊？全家得救。即是有几样嘢我哋要界定。乜嘢叫做外邦人数目满足添满了？乜嘢叫做全家？即是啲学者喺度争论不休㗎。有啲人认为呢，全家系指乜嘢呢？就是指到呢历世历代总之信耶稣嗰啲犹太人就叫做全家。即是话呢神预定嘅边啲犹太人得救啊，历世历代啊，早期教会有好多犹太人得救啦，係咪？十二个门徒个个都犹太人啦，係咪？咁佢哋就包括埋以色列全家里面囉，一直加上去，去到后咪主耶稣返嚟咪以色列全家囉。但是咁嘅解法我觉得係好牵强，因为大家注意保罗话系一个奥秘。他整件事件是一个奥秘，如果是奥秘的话，其实这个不是奥秘的，感觉是人都知道，即是历世历代都是以色列人得救，是吧？即是这个没什么所谓，我不奥秘。第二呢，就是保罗话到明是外邦人数目添满了。即是话呢，到有一日神预定的那些外邦人的人呢，信主的人数呢够了。之后主耶稣回来了，是吧？够了嘛。教会即是完结了嘛，主耶稣回来。在那段时间以色列全家会得救。所以就保罗来讲，这件事是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是未来的，是一个奥秘，是在等着外邦人数目添满，所以是一个末世性发生的事件来。不过在这里呢，保罗并没有说以色列复国，他只是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嘛。得救是指什么呢？是指属灵的得救，当然是指属灵的复兴，是吧？就不是指到他们复国。所以严格来讲，新约是真的没有讲到以色列人复国是属于预言的一部分。但是保罗在这里很清楚讲到，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会全家得救。那我推论的就是圣经没有讲，我自己推论。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全家得救呢？第一，其实以色列人已经是独一神论。以色列人已经有了所有神给他的救恩的内容，是争一样东西，就是承认耶稣为基督嘛。是这样东西嘛。咁保罗又系咁，大家知道保罗佢得救都系咁喎，系咪？保罗得救佢本来系已经系法利赛人当中嘅法利赛人，佢好了解嗰个神嘅拯救嘅方法，不过佢唔信耶稣系基督啫嘛。直到大马色嘅路上，系嘛？耶稣向佢显现，佢不得不承认，即系保罗得救，就系基于基督向佢显现。我估犹太人都一样，当主再嚟嘅时候，佢哋会全家，以色列会全家见到呢一位原来佢所拒绝嘅耶稣，真系佢哋众所期待嘅弥赛亚嚟参加嘅时候咧，佢哋会全家得救，好似保罗一样。当然呢个系我推论，圣经冇讲。嗱，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可以咁讲就系话，今日以色列嘅复国系为未来全家得救嚟到铺路，系嘛？即系我哋可以咁推论。因为如果以色列唔复国嘅话，唔将以色列人招聚埋一齐嘅话，根本点样可以全家得救啫？系嘛？分散晒世界各地，即系根本你冇任何嘅所谓即系认同或者一个身份嘅地方，系嘛？咁点样可以全家得救？所以我个人认为就系今日以色列嘅复国，并唔系历史嘅偶然。当你睇以色列复国嘅过程，四次嘅以埃战争，即系每一次根本以色列人冚唪都人数又唔够人哋，军备又唔够人哋，但每一次都打赢仗。即系呢个系历史嘅一个嘅。一个嘅神迹嚟。所以站在呢个角度嚟讲啦，以色列嘅复国其实系为佢将来全家得救嚟到铺路。以色列全家得救系主宰嚟。所以今日佢哋主来嘅字已经好近。如果从呢个角度讲 ,1948 年以色列复国之后，佢哋全家得救嘅时间系已经好近。因为佢嘅复国就为将来嘅复兴铺路。好，嗱，咁呢个所以大家睇到我嘅论点，我论点就係话，其实响新约嘅时代呢，个焦点係教会。教会就係历世历代所有信主嘅 犹太人同埋外邦人，包括埋我哋呢个教会。当主再嚟嘅时候，信主嘅外邦人同埋喺嗰刻里边信主嘅犹太人咧，都会一齐到被提，承受呢一个永世嘅福禄。呢个系我嘅结论啊。好，咁跟住咧，我就想讲一讲关于嗰个嘅但以理书方面。但以理书嘅焦点咧，主要咧吓系讲敌基督，主要系讲呢样嘢。OK， 系讲敌基督。咁所以在解嗰啲经文嘅时候咧，我谂我哋首先要处理一下一啲解经嘅方法啊，方法论嘅问题。但以理书系属于一种文体，叫做启示性文体，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种文体咧，对我哋华人嚟讲咧，系完全嘅陌生，因为我哋冇，我哋过往嘅文化背景完全冇呢种文体，所以有时解嘅时候咧，我哋会解错，以致到咧个结果就众说纷纭，系因为我哋搞错咗个文体。解释圣经最重要就系首先要决定就每一卷书嗰个文体系乜嘢。创世纪是历史记载法，所以所讲的东西是历史来的，是吧？你不可以将它解做诗歌的嘛，是吧？但你解诗篇的时候就不可以当它是历史文法、释经法、字面法，当它讲历史讲一种真事情这样讲的嘛。譬如诗人他说我终日终夜以眼泪作飲食。我想你不会信他真的即系就系饮食自己的眼泪啩？呢个系一个诗歌嘅题材嚟噶嘛？系以一种即系一种嘅描写系嘛嚟到引带出佢自己内心嗰种嘅悲惨嗰种悲情啊嘛系咪？诗人话我夜晚喊到咧连床榻都飘起啊啲眼泪，一谂都知道唔会系真噶。点一个人可以喊到连张床都飘起啫？大喊十都唔得啦，何况诗人啦？系一种嘅描写嘅方法。不是真的要你信他字面所讲的东西，是要信他的意境。他都带出个心里面那种惨情，那种眼泪是连连不住地喊下来的那种情况。诗人说黎巴嫩的香柏树向神来到拍掌，肯定说你说神迹什么树都可以拍掌。这个是一个诗歌的描写法。你唔可以当佢字面咁解啊！中国人都好多诗歌啊，咩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系嘛？讲咩啫？唔系净系讲，即系个蚕嗰支蜡烛咁，系讲个意境啊嘛，系咪？系讲人嗰啲凄凉喺度喊啊，喊到咧即系已经肝肠寸断啦，那个意境啊嘛，就唔可以净系停留喺嗰个描写嘅字面嗰度。启示性文体都系咁，启示性文体呢种嘅文体嘅特色就系、是。他藉著一些象征性的字眼来到描写背后一些意境。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象征而不看他言下之意的话，我们就完全错解作者的做法。或者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文体的出现啊。圣经上面咧，凡系讲亲预言咧，绝大部分都系用呢种文体写嘅。但以理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启示录 ，OK， 咪头先大家所读嘅马太福音廿四章，系咪用呢种文体写？有启示性文体。第一点唔好理佢啊，睇第二点，象征性嘅语言及行动。呢一种嘅象征法。是源集于当时旧约的先知书的，因为很多先知讲说话的时候都是用一些很多象征的字眼，有时用一些行动，譬如好像就是大家知道，譬如耶稣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是一位先知，他骑着驴驹子，驴驹是和平的，就是代表和平的意思，这个是一种的象征性的行动。咁啊，当耶利米预即系想表达以色列南国犹大必定亡国嘅时候，佢将自己绑手绑脚，系咪？即系呢种嘅行动啊，系用嚟形容带出一件事件， OK， 基督教都好多象征性嘅行动，譬如圣餐啊，或者圣餐系一个象征性行动啊，个饼个杯系一种象征性嘅嘢。象征性系一种表达嘅方式嚟，而且表达得咧吓系好，系一个好强而有力嘅表达方式。特别系表达咩咧？系特别表达一啲灵界嘅事物，一啲未来世界嘅事物。如果只是用字面的描写去形容灵界事物是很难描写。大家看看即是譬如好像这个约翰形容天上面见到神在启示录是吧，他见到一位坐着宝座上的。咁跟住他想形容他的荣耀，但不知怎么形容，於是就用那些话他又似红宝石，又似绿宝石，又似什么玉什么马瑙等等。其实用一种宝石来带出神的荣耀。宝石是象征 ,ok? 神不是宝石 ,ok? 藉着宝石一种实物，一种世界上我所拥有的物质，你都形容背后那个神的荣耀。如果不用宝石去形容，都不知道我什么形容。怎么形容神的荣耀啊？很难形容，是吧？在灵界里面，即是你可以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感受而你难于去言喻的。即是可以感受而难于言喻。或者可以说言有尽而意无穷。所以有一次当保罗被提上三重天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几多年前有一个人被提上三重天，或者新爱或者新爱，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保罗讲什么。其实他可能他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一个人能够被提上三重天那种的灵界经历是很难用笔墨来到形容。而启示性文体讲预言很多时候讲到将来的那个天使，那个灵界天上面天庭是怎样。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藉着象征化。藉着一支可以描写的实物来到带出背后的意境。所以将来的新天新地是用一个城来到形容耶路撒冷。一个理想的耶路撒冷，城墙有几厚几高。当然天堂不是一个城。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有老师告诉我天堂真的是一个城，又真的读埋告诉我听几大。那这就停留在象征上面就错了。就忘记了象征背后的实意。其实约翰是想藉着一个人世间所能够了解的城是很重要，有城墙就安全，你 protection 我们，这个理想的耶路撒冷。跟着约翰又用伊甸园，有生命河水，生命树，天上面不是真的有棵树的，是藉着一个的人世间所能够了解的意境，一个的实物去带出背后那种灵界，那种就是我们现在很难经历到的经验到的那种境界，只有用这个方法。如果不是没有方法可用，啊，所以在当时来讲，那些作者要描述未来的世界，特别未来的事件，不一定是未来的世界，未来的事件，因为基本上他是得到启示的嘛，是讲预言的嘛，那些他都没经历到的，是吧？所以仍然都是透过这种象征法来到带出那件事。所以当我们解这些启示性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究竟这个象征的背后是指什么，有什么意思在这里。要睇深一层，这个就好重要，因为你有啲即係实例嘅，有啲实例嘅。咁另外呢，启示性文体佢哋之所以用象征法呢，有第二个原因。就係，通常呢一类作品嘅出现係因为选民神嘅子民受到逼迫。受逼迫，譬如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当时罗马君王要求基督徒敬拜君王，唔拜就逼迫。於是约翰咪被放逐去到拔摩度。当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他是形容着在主前16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很大的逼迫。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你想写一些东西鼓励被逼迫的人，即是自己人，我们不要怕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不过是敌基督来的，将来被神会歼灭他的，神 会介入的，神将来会降临的，神将会击杀他们的。即是我想你一定会是想办法去隐藏你的信息，是吧？即是你不会说大陆即是卡这句不要录，即是你即是你不敢讲出来，是吧？你会用一些象征法来到带出这个政权，我们不用怕他。譬如在这个的这个的约翰的启示录，他就不敢讲罗马，罗马这个字从来没出现过，用巴比伦，大巴比伦，是吧？用巴比伦去形容罗马，象征罗马。所以这种象征法是因为想逃避更大的逼迫， 就逼迫之下，我想嚟到鼓励我班选民，唔好担心呢个政权吓，我哋一定会有得到平反嘅，佢哋一定迟早都会俾神击杀嘅。你唔敢正面讲，于是你用一啲密码，用一啲象征嚟到带出个信息。咁啊，咁你系咪自己人咧？你就明啦，因为大家有晒解码嘅方法，code 同 decoding 有晒解码嘅方法，所以我一睇啊，正，我明白你意思。哎，我哋再一次吓，唔使惊佢啊，大家一齐嚟到同舟同舟啊，同舟共济咁吓。但系外人睇唔知噏乜，求其是但算数。嗱，所以在当时嘅喺呢种嘅被逼迫嘅环境里边咧，就产生咗一种叫做启示性文体嘅作品。所以有人讲呢一类嘅作品系咩咧？系 The Literature of the Oppressed， 系被压迫者嘅文献嚟嘅。The Literature of the Oppressed， 被压迫嘅人，佢哋写一啲嘢言情记意，鼓励嘅同胞唔好惊呢个政权，于是用象征化。但呢个情况好似耶稣一样，耶稣用比喻嘅目的都系咁。比喻嘅目的系叫人听下听唔见啊，睇下睇唔明啊嘛，系嘛？但系内人咧就用比喻，因为自己人咧有解码嘅方法。耶稣帮佢解埋马田啊，撒种嘅比喻啊。所以启示性文体有少少似身有个比喻嘅做法一样，有隐藏有揭露嘅一面。啊，所以基于呢两个原因，第一系讲灵界事物，系讲将来嘅事物；第二基于逼迫嘅环境，所以用象征法。好啦，咁我举一啲例啊，解码我哋讲系咪？咁啊，解释启示性文体咧，佢哋咧就用咗好多嗰啲嘅密码啊，佢哋嘅数目字有意思噶，数目字系需要解码，颜色系需要解码。通常譬如假设佢哋描写一啲嘢话系佢系白色，譬如嗰匹白马咁样吓，白色嘅大宝座，你估白色又代表乜嘢咧？在嗰啲读者嚟讲，系代表乜嘢？有冇可以估下？白色正洁，一个好嘅猜测，不过唔系正确嘅答案。有冇其他嘅猜测？白色啊，审判，一个好嘅尝试。白色原来唔系代表圣洁，白色唔系代表审判，原来白色咧系代表胜利得胜。所以主耶稣骑住白马，唔系白马王子啊，系强调佢系得胜主。白色嘅大宝座表示啲宝座系得胜嘅主咁解，得胜嘅王。所以白色所有嘅白色都系表示得胜 victory。咁你估红色系代表乜嘢咧？啊，中国人红色代表乜嘢啊？吉祥啊，好事啦，系咪？系嘛？好嘅意思咧，总之好嘢啦，系咪？所以有啲人着红衫啦，系嘛？但你估启示性文体红色代表乜嘢？啊，邪恶啊！所以条龙咧系红色嘅，佢哋兽咧系朱红色嘅，嗰匹马系红马嚟嘅，带嚟灾难。佢哋有晒密码同解码嘅方法。如果你冇呢啲解码方法，你解错晒嘅，你咪幻想啦，系嘛？任你想乜嘢都得啦，系咪？咁问题当时读者唔系咁理解，你咪解错晒咯。好，我哋讲啲数字啊嘛，所有数字冚唪唥有密码，即系我谂我能够将呢个理念带俾各位咧，就已经好成功。一独一性，所以神系独一嘅神，一个白色大
真正传播系、这个、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唯一嘅全能者。我哋嘅意象系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同埋
两个见证人啊嘛，
叫无数嘅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
两个两个系
基督嘅门徒，定神的人。咁其实机构每年嘅经费同埋制作开支，
三
咧透过教会同埋信徒供应我哋。如果你认同我哋嘅意象，我哋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哋嘅事工伙伴，好让我哋能够继续尽心制作。
喺
节
目讲到咧，
需要嘅产品，为大家带嚟生命嘅改变同埋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嘅网页 www.gnci.org.hk。需了解奉献同埋支持我哋嘅方法啦，愿神
四咧，因为地球系四个方向啊嘛， 所以出翻四呢个字咧，基本上系同地有关嘅，吓，关系到世界，关系到地。七咧系完整啊，吓，因为神六日创造，第七日休息，所以七系表示一个 completeness， 吓，即系完成咗、完整性。六咧争一先系完整啊嘛，吓，所以系一种缺陷嘅数字嚟嘅，所以六咧引申有一个邪恶啊，不足邪恶嘅数字。所以六六六就是三位一体的邪恶。第一个六是大红龙，第二个六是海上来兽，第三个六是陆上来兽。邪恶三位一体。所以六是一个不足邪恶的数字。七因为是完整嘛，所以三又二分一即一半嘛，即是未完整。未完整是一个等待的数字。是一个受考验，期望又未达到，但 要忍耐受考验的数字。所以呢一载、二载、半载，所以三年半，所以42个月，所以1260日，即是三年半，即是三十二分一，所以三十二分一是一个受考验的数字，就不是真的那段日子 是三年半，不一定七十个七，不是真的最后那个七是七年，不一定，当然可能，我不敢否定，即是不敢肯定一定没可能，是不是？但是表示一段时间，一段完整的时间。Okay， 所以因为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十完整的数字，十大家即很明显，人类过都是十只手指，十只脚趾，所以十是一个即是整体性的解，所以十个王不是表示真 不是一定是真的十个王，是表示所有的王。 OK， 是一个将来世界的国际大联盟，所有的国家都参与这个联盟，而将这个联盟的盟主给了敌基督。所以十国，我记得我细细个已经听人讲系欧洲唔知十个咩啊，共同市场，一间又一间又唔知咩欧盟吓，即系 you know 等等之如此类经济共同体咁啫。但而家我哋知道根本已经唔系，唔止十个吓，甚至而家东欧集团都瓦解，咪想参加埋啦，即系基本上咁样解法系好弊。十唔系真系十咁解，十个，但系表示咧将来完整整个世界所有嘅王都集结埋一齐。而将个政权咧俾咗个敌结个小国，只点我哋讲大嘅啲说。十二，十二系一个 religious number， 宗教数字，因为十二支派、十二族长、十二师徒，所以廿四长老就系十二加十二，就系新旧约所有嘅神嘅子民嘅代表天使嚟。我好似未讲立定题啊嘛，而家仲讲紧啲 introduction 啦，啲解经法。不过冇乜法子，因为如果呢样嘢大家搞唔掂，你唔明点解我会咁样解法 ？OK， 点解会咁样解法？好，而家嚟啦啊！但以理书咧，基本上咧吓，分为两个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历史篇，第一至到第六章。历史篇，咁大家好熟嘅历史篇吓，但以你被扔喺狮子坑啊，两位啦，啊，佢三个但以三友咧吓，撒德拉、马撒尼哥俾人掟咗落去个火窑嗰度，俾火烧咧吓，咁大家好熟呢啲故事啊，即系尼布甲尼撒林发好多梦啊吓，但以帮佢解梦啊，咁呢个历史篇就我唔讲啦，因为当中涉及末世嘅嘢好少，但系跟住第七至到第十二章咧就有异象篇啦。呢啲异象篇咧就高度象征性，因为佢系用启示性文体写嘅，吓，咁有四大异象 ，OK， 其实即系七至十二章系四个异象，一次啲我会实上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然后十至十二章系一个异象，四大异象，吓，咁啊，历史篇同异象篇嘅特色，大家共同点就系、是、作者要话俾我哋听，但以理书嘅作者，当然我相信系但以理，佢话俾我听神。是会介入人类的历史的。神现在介入，将来末世他必然介入。所以呢，就当时来讲，但以理书的环境是一班被掳于巴比伦深宫的智慧者、智者，但以理一班人。我不太讲，就是当时的中，就是近东啊那些国王啊，其实每一个国王都有一班智囊团，那班智囊团圣经上叫做术士的。埃及有术士，其实那班智囊团是当时的科学家来的。而但以所罗门都有，所以传道书那些是不是所罗门那些术，即是那些所谓 智囊团写的智者，所以圣经上出现了所谓智慧文学。咁就当时嚟讲咧，巴比伦嘅尼布加拉撒王，我需要一班术士、一班智囊团帮佢啊嘛，建国啊嘛，于是佢用华游政策就收纳咗但以利亚嗰啲朋友啊，嚟到成为佢嘅智囊团。咁啊，巴比伦灭咗犹大啊，大家都知道呢个历史事实啦。主后586年系嘛，犹大亡嗰个啊，俾巴比伦啦，系咪？当时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佢哋心里边好大难过，佢哋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系、是、我哋系神嘅选民，点解会亡国？就当时嚟讲好得意，即系话，如果我呢个国家信呢个神，信甲神啊，呢、这个国家信月神，如果甲国打败月国咧，就表示咧甲神咧就唔够月神打噶，一个月神大过甲神。OK， 当时嘅理念系咁啊。咁所以即系话，如果犹太人亡咗俾亡咗俾巴比伦，系咪即系表示犹太人嘅神耶和华唔够巴比伦嘅巴力神啫？嗱，要解决呢个问题，咁点解我哋会亡国？第二个佢哋要解决嘅问题就系点解会有邪恶世外出现？为什么神可以藉着巴比伦就灭了即是由神的选民？为什么神会容让将来有一个安提阿古四世，一下子我们会说这个人物在168年的时候大肆逼迫犹太人，为什么？他们要解释一个苦罪的问题，一个邪恶势力存在的问题，所谓邪恶政权存在的问题。那他用两个方法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没错，以色列亡了国，犹大亡了国，但不是 表示他的神不得。你睇下，即使向巴比伦敌国嘅腹地，神都可以介入。神俾智慧俾但以利，神令到尼布加拉撒王发咗癫，系嘛，成为一个即系傻佬、癫佬啊，出去咧就即系疯狂咗啊！历史都有咁嘅记载，一份文献啊，叫做尼布尼撒斯呢个文献就讲到佢疯狂，就讲到咧但以利嗰三个朋友系嘛，俾神嘅使者系咪同佢喺个火炉里边啊保守咗佢，因为神系得噶。只要你对神敬虔，只要你对神的忠虔笃敬，神仍然可以介入你的生命里面，藉着你来为他作见证，正如但以利一样。神是有能力，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OK， 解决了。所以既然神现今可以介入，将来神一样介入，当末世邪恶势力体现在敌基督的身上的时候，神一样介入。所以今天的介入成为将来介入的基础。这个就是异象篇历史篇和异象篇那个串联的地方，神界介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个邪恶，即是个邪恶政权，为什么会有巴比伦？为什么会有列国逼迫神的子民？为什么会有末世迟些有个安提阿古四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物？是因为他们背后有撒旦的力量，有邪恶的势力。即是人世间神的子民的遭遇不是那么表面化的，那是有背后的因素，有个属灵的因素，是因为有邪恶势力的存在在宇宙间。而这个邪恶势力呢，就借了一些邪恶政权呢来到彰显出来，肆意来到逼迫神的选民。但是神的选民呢背后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力量，就是属灵的力量。将来现在看上来恶好像得胜，但将来呢善一定得胜，因为神介入。这个就是他们那个世界观。解释苦罪，解释点解会有邪恶政权，点解佢哋会亡国，神向边度？咁呢个系佢哋嘅环境啊。好，咁跟住我哋想睇下圣经，我哋咧想睇下第异象篇嘅第一个异象啊。
第一个异象咧系响第八章。嗱，我知道我讲得好快啊，咁啊，凡系有唔明嗰啲咧，你记低佢啦，好嘛？咁一阵间我哋即系翻转头再睇一睇佢。嗱，第七章，但系你需要第七章啊。第七章大家知道有四只兽啊，可能大家都睇。我假设大家睇过但以理书噶咯，系嘛？四个兽吓，呢四个兽我谂我哋上主日学都应该听过啦，系咪？第一只兽系狮子。有鹰的翅膀，狮子有鹰的翅膀呢，考古学发现呢就是巴比伦的国徽来的。所以第一个兽是代表巴比伦，是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第四节那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正观察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 用两脚站立像一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呢度系指定尼布加利沙王后来变成一只动物吃草如牛，但后来神俾翻人心俾佢，系讲个经历嚟噶。咁所以第一个兽咧系象征呢个嘅巴比伦。嗱，你一睇就知道一定用象征法，系咪？你唔用象征，即系你唔用象征法去解嘅话，你无从解释，系嘛？作者用兽嚟到形容列国咧，系因为兽就当事人嚟讲咧系一个凶残啊、残暴啊，吓有一种邪恶嘅意思喺度。所以意思即系话咧，列国都系敌挡神嘅，吓都系列国敌挡神。第二只兽啊，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啊，旁跨而坐，旁跨而坐好难解释，即系唔知点解啊。咁啊，大概系一个即系吉吉地身吓，即系咁样坐啊，可能系一种扑食。猎食猎杀啊，捕猎嘅姿势啊，亦都有啲学者，譬如唐有之博士咧，就认为咧呢个旁观而坐咧，系表示咧佢一个膊头高，一个膊头低啊。咁而第二个手系马代波斯，波斯强过马代啊，所以执咗。OK， 咁啊，口里边含着三根肋骨，咁呢个可能表示向神挑战，因为三系 divine number。OK， 表示个事实啊，即系好大野心啊。咁啊，第六节咧就跟住讲到第三只兽就是豹啦，豹系行动最快嘅动物嚟嘅吓。咁啊，仲有鸟嘅四个翅膀啊，即系如豹添翼，唔系如虎添翼啊，所以行动好迅速。咁呢个大概系知道第三个帝国就是希腊帝国嘅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帝行军好快，佢30岁兴起，33岁半咧就征服咗整个当时嘅世界吓。佢差唔多要打埋入印度，后来揾一个肝病而死。咁啊，所以系一个雄才伟略，但系可惜就。即是英年早逝的君主，咁呢个亚历山大大帝。咁跟住第四兽，大家睇下作者咧特登想聚焦响佢嘅身上，因为讲得好详细嘅。大家睇下篇幅，第七节开始就讲佢。咁呢个兽咧有大铁牙等等，呢个指罗马啦 ，OK， 以罗马，指罗马。咁啊，佢头有十角响第七节嘅尾嗰度吓，头有十角，角咧系表示能力，因为当时啲动物用角嚟到同对方。对阵打咁，所以角系代表能力。咁后来天使解话咧，十角即是十王，因为喺后来咧嗰、那个嘅第24节嗰度啊，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角中必兴起有十王啊。天使解埋话 ，OK 已经有原出啦。因为启示圣文嘅特色就系天使帮人解话 ，decode 咁啊，所以呢一个嘅罗马咧，即系第四个兽啊，罗马。就成为一个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象征 ，OK， 成为一个象征，成个国家罗马成为一个象征。通常咧，那个学术界就唔叫象征啊，因为一个咁大嘅象征，我哋就叫做咧预表，或者叫做代模 model 啊。成个罗马帝国成为一个 model， 咩 model 啊？末世敌基督嘅 model，OK。嗱，所以从呢个罗马呢、这个兽里边咧，有个头有十角，即系表示咧吓，喺末世时代将有一个。将有一个由罗马所预表的一个联盟国，这个联盟国是十嘛，十是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是一个完整的联盟，或者可以讲是一个国际的大联盟。OK， 嗱，咁就第八节啊，作者又聚焦啦。我正观看，每一次佢讲真正观看咧，又想聚焦啲嘢。我正观看这些国，就见其中又长出一个小国，即系话喺十国里面长出一个小国。先前的国中有三国在这国前，连根被拔。出来，这个有眼，眼就表示智慧咁解。小人的眼，口有说夸大的话，夸大的话咧，系一直讲当时表达嘅远视嚟嘅，即系表示佢自奉为神。犹太人唔会话佢自奉为神，因为太过亵渎，所以犹太人用一种远视。咁新约都要好用好多远视，譬如碎料啊，其实即系表示佢死嘅咁解。OK， 一种远视。所以呢句说话即系话呢一个小国咧自奉为神，喺十国里边将会嚟到即系兴起一个小国。佢就会自奉为神，佢将有三国咧连根拔出，即系话佢征服咗其中一啲国家，显出佢嘅权能，佢嘅力量，于是其他人咧就会依附佢。我哋继续嚟到处理关于呢一个嘅四巨兽嗰度啊。头先我讲过咧，罗马帝国成为一个代模，一个 model，OK，、okay? 一个 model 嚟到成为形容末世敌基督啊个政权个预表嚟嘅。点解要咁做咧？启示性问题。作者讲咗未来嘅嘢，系咪？啊，佢又唔知个名，因为我哋都唔知，佢都唔知啊吓。所以唯有神就藉住一个佢所能了解嘅一个罗马一个咁嘅兽啊，一个咁嘅兽，历史会发生嘅一个角度嚟到 成为一个缩影，是一个板。亦都然后末世将会有一个同样咁上下，但是更加普世性，因为罗马都不是普世性，是不是？罗马都不是占晒欧亚非各大洲啊。但将来呢，那个末世的敌基督的角度呢，将会由十王亦都要预表，十是完整的，所以是一个国际所有国家的大联盟。而这个小国呢，将会铲除某些国家，显出它的权势，于是它就成为盟主。咁啊，但最重要咧就系第十三节啦。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男。呢、这个像人子呢个字咧，系一个响神学界里边咧，常常都引起波涛汹涌嘅争论嘅人物嚟噶。系咩嘢？咩叫像人子？系耶稣系用人子来嚟到自称。究竟人子系一个乜嘢嘅称呼咧？所以大家成日做福音师啊，成日讲人子啊，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其实连人子呢字嘅意思，可能你都唔知点解。喺呢度所讲嘅像人，有一位像人子。呢、这、一个像人子咧，喺圣经嘅原文里边咧吓，就 Ben Adam， 即系亚当嘅之子啊，亚当嘅后裔。所以有时亚当呢个字咧叫做人啊嘛。所以呢个像人子即系话系一个理想嘅人嚟。是一个亚当，好似昔日神创造亚当一样，希望他成为一个 ideal man。当然亚当后来不 ideal 啦，他犯罪啦，他堕落啦，是不是？所以他不能够管理这个大地啦。但这个人子呢，是一位亚当的后裔，是要承受这个国度的。他就是神原本创造人的那位理想人。所以他的降临呢，就要管理大地。在他的治权里面，真的能够兑现了神创造人原本的目的，管理大地。所以他是一个 ideal man， 是一个完全的人来的。但是他不单止是完全的人，他说驾着天云而来。所以他除了有人的特性之外，他还有神的特性，因为驾天云。那有学者研究呢，驾天云不是这样。天云是 zoom， 划空而过。OK？ 即是有一种好像直卷残云，非常之驾势，非常之厉害的一种的驾临。所以这个的象人之是什么呢？是一个是完全的人，又有 divine nature， 有神圣的人物。那你说他是谁？耶稣。所以新约时代耶稣拿来形容人子，形容自己是很恰当的。但当时的人又不知道耶稣是讲他自己真的弥赛亚，是那位 又是神又是人。当时的人没有因为耶稣讲是人子，就结果就逼迫耶稣。所以学者就觉得很争论，为什么人子这个字，这里明明是讲到一个弥赛亚的头衔啊，点解喺度耶稣话讲自己人子嘅时候，啲人又唔系好明咧，又冇 query 佢咧？咁所以有人话，其实人子呢个字咧，有时用嚟，有时喺呢度可以用嚟形容一个特殊嘅人物，一位有人亦神亦人，一位神使民嘅救星，咁但系咧，喺新约时代咧，又可以用嚟形容我啊，人子嘅我咁解，系一个人一个我嘅软词，就好似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啊，小弟。在下咁啊，系一种即系一种谦虚嘅自称，所以就当时犹太人又冇因为耶稣话人子就击杀佢或者系追杀佢啊，但系同时间又耶稣又可以用人子嘅字嚟到自称，因为有大以利斯咁嘅涵义喺度。好嗱，咁呢个就等个学者继续争论啦。咁呢个像人子系点样咧？佢话第十四节话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咁啊。呢度所讲嘅就系话，冇错，将会有一个逼迫神子民嘅政权出现，但系咧，神却会有一位嘅使者由天降临，佢将会咧嚟到救选民于水火之中。咁呢个咧就系响后尾嗰度有讲啦。嗱，第廿四节我哋睇天使嘅解话啦。喺四种问题嘅特色，由天使好中意解话嘅。OK， 同个族啊，嗰个嘅见到异象嘅人咧嚟到解释啊。24節，至於那十國就是從這國中必興起十王，就不是說即是今天的羅馬版圖，即是羅馬只是一個代母，一個預表、okay? 預表將來將會有一個全世界的國際大聯盟，必興起十王，後來又興起一王，與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所以他是一個 很有勢力的人，小國是因為初初起的時候沒什麼人認識他，沒什麼人知道他，但是他一出來的時候就非常之顯赫。第二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咁呢个即系呢个又系一个远词，即系话佢自己自奉为神咁解。必折磨至高者的圣魂， 咁呢度就係知道即係所謂神嘅選民，必想改變節期和律法，聖民必交付他手。所以呢聖民係喺呢段日子呢係好幽暗，交付佢手。幾耐呀？一載、二載、半載，即係幾耐呀？三年半係咩意思？三日二分一係咩意思呀？等待受考驗嘅數字。大家解碼，開始識解碼啦，係咪？咁我問多個問題喎，點解叫一載、二載、半載？點解唔叫半載、一載、二載？應該係咁呀，即係升級嘛，係咪？或者三二一，或者一二半，係咪？點解或者應該係半一二，係咪？或者係二一半，係咪？點解要一二食個半呀？點解？點解有咁嘅描寫？呢、這個可能係表示即係呢個等待呢係會好突然間就會成為過去的。呢、這個逼迫會突然間成為過去的。一載過咗一年，二載好似好耐，仲耐咗啲。咁真係心裏面而家諗死啦，前路茫茫係咪，漫漫長夜係咪，咁應該可能係四載呀，點知嚟個半載。是一種峰回路轉啊 ,ok? 在你意想不到的時候，災難就過去了 ,ok? 神就介入了，有這樣的含義在這裡。然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他們權柄必被奪去，毀滅滅絕一直到底。ok? 那這裡就講到那個就是選民得到拯救。好，那第七章就這樣了，明白嗎？四句獸都是極黨神的，因為是獸對比人，人子嘛，對比像人子那位。第四個獸這個羅馬帝國是一个末世敌基督国度的代务的。当中将会出现一个十国的联盟，然后一位敌基督者。Okay, 但是神的子民呢得到像银子的拯救。那这个就是第七章的意涵，第八章。第八章的焦点有点不同。第八章呢好像我们进入一个动物园里面一样，因为呢又讲公山羊、公绵羊、公山羊。大家一看就知道呢，公绵羊呢是代表什么？马代波斯，一睇就知道。点解呢？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角的公绵羊，两只角嘅。OK， 两只角嘅。啊，咁呢个就表示咧，马代波斯啦，马代波斯啦。啊，咁啊，其实咧，天使都有解话嘅。大家睇下第二十节，天使解话，佢你所看见双角的公绵羊就是乜嘢啊？马代和波斯。嗱，天使已经解咗话。所以那两只角啊，就代表即系呢一个国家咧，系由两个民族组成，啊，马代同波斯。本来应该系马代强过波斯嘅，但后来波斯出现咗一个君王叫做古列，古列带领波斯呢个民族咧，后来凌驾于马代，所以后来咧，即系嗰个波斯咧吓，就我哋通常叫波斯帝国，但系历史上啲学者都叫做马代波斯啊，因为基本上两个有姻亲关系，即系古列嘅外父咧就系马代王嚟。所以马代波斯咁通常都咁称呼。咁跟住公山羊啊，公山羊系咩呢？就是、希腊啦。因为跟住后面讲啊，第二十节啊，第二十一节啊，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啊嘛，系嘛？两眼当中的大国就是头一个王。咁呢个系边个呢？就系、是、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睇下第五节啊，第五节，我正思想的时候，见到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点解从西而来啊？因为希腊马其顿喺西边啊嘛。佢打東面嘛，打波斯嘛，係咪？咪從西而來咧，即係好吻合歷史嘅描寫㗎嚇。來遍行全地，腳不沾塵，即係行得好快。咁呢個表示亞歷山大嘅行軍迅速啊，迅速啊，好犀利嘅一個王啊。即係山羊兩眼當中有一個非常的角，呢個指亞歷山大大帝。OK， Alexander the Great。咁啊，咁講佢嘅勇力，佢講嘅勇力啊。第八節，這山羊極其自高自大，正強盛的時候，亞大國折斷了。正强盛的时候打入印度，突然间驾崩，33岁。OK， 大家听过亚历山大的故事啊，系嘛？咩死嘅时候又叫人抬个棺材啊，作两个窿啊，系嘛？咁啊摊两只手出棺材嗰度，叫人抬个棺材游街啊，一直游一直同人讲下我亚历山大雄才伟略，生嘅时候能够征服全世界啦，死嘅时候咩都带唔走，我哋就遇到故事几好啊。OK， 因为所以在大国正在兴盛嘅时候折断了。OK， 又在国嘅根上咧。我天的四方长了四个非常的角来，这个就表示呢亚历山大呢手下有四名大将，四名将军。OK， 四名将军。咁跟住呢，他说四国之中有一国长出个小国， 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指导呢，响大家看看这个历史表，这个帝系表。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刚才我们讲了，是非常的国。跟着他驾崩之后，他国家由四大将军瓜分，这个历史的事实。OK？加山德、吕西马古建了土啊这个希腊半岛和罗马意大利。西流基 Seleucid 建了这个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啊，叙利亚和巴比伦。多利迈 Ptolemy 建了埃及和巴勒斯坦。那这个西流基和多利迈呢，后来就成为在第十一章所讲的南北二王之争。就是讲这两个王权互相争夺巴勒斯坦。咁啊，呢、這、一个图咧就系即系中东嘅图啦，吓、啊。咁呢、這个就土耳其，呢、這个土耳其。咁啊，呢、這个就相似，即系北朝啊，北朝呢一个嘅西流基啊，就系、是、所谓Seleucid， 就系咧第十一章所讲嘅北方的王啊，就系、是、指到呢一个嘅北朝嘅西流基王朝，南方嘅王咧。就是指到这个南朝埃及 ,ok? 就是由希腊的亚历山大之后那四个诸侯、啊、其中所讲的两个诸侯。那为什么要讲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争夺巴勒斯坦，那就跟选民有关嘛、啊。所以呢你发到第八章和第十至十二章呢的支点人物就落响南北两个朝相争，怎样争夺巴勒斯坦。而当中呢、啊、本来巴勒斯坦呢是被南朝所占的。原本是被南朝所占，但是去到主前至到主前呢1190年咁上下呢个政权就逆手啦。逆手啦。由呢个南朝呢就变成北朝嘅手中啦。咁、呢个得到呢个巴勒斯坦嘅皇帝安提阿古大帝 Antiochus the Great， 呢个北朝嘅。咁自此呢北朝就管治呢个巴勒斯坦。咁跟住过多两个王之后呢就出现咗一个叫做安提阿古四世，你呢个人就麻烦呢个人啦。咁大家睇下安提阿古四世啊。邪文嗰个 ,ok, 第八啊。邪文嗰个啊，我整邪佢因为佢人好邪。当佢攞到巴勒斯坦之后呢呢、这个人崇尚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政策，他就将亚历山大希腊人的神雕狮啊 ，Zeus 啊，宙斯雕狮都系咁样啊，将雕狮嘅神位咧放咗入圣殿里边，然后揾猪血咧敬拜，命令犹太人唔准行割礼，所有行割礼嗰啲人咧系咪要击杀？就当时咧就激动公愤，就产生咗所谓马卡比革命。这个犹太的中兴马卡比革命后来所争回来的版图还大过后来的前面的所罗门。那这件事件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他自己叫做显赫的 Antiochus Epiphany， 就是我是显赫的。当时犹太人就笑他，就是说他这人的自己地线就叫做 Antiochus Epimini， 就是疯狂的这样。OK？ 就是他对犹太人那种的刺杀啊那种的残暴呢是疯狂。咁就係响主前啦，即係咪响主前 ,ok? 主前 BC before Christ 啦，主前1600年嘅时候产生嗰件事。响马卡比斯马卡比二书犹太人嘅危经记载。ok? 咁安提阿古四世呢个人物就係呢度嘅小国。就係第八章所讲嘅呢一个嘅小国。四国之中有一国长出一个小国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就是巴勒斯坦并未知的。OK? 那所以整个的第八章的重点就是想讲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就当时是一个预言，因为但以理距离安提阿古四世是400多500年、啊。那神将这个的、事件启示给但以理，要他讲出来就是因为想他到时的人呢犹太人面对迫害的时候他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哦，原来这个人对我们的逼迫但以理就讲了。而他始终是会被神击杀，所以这种启示性问题，就安慰 日后就逼害嘅人。咁日后咧，马卡比王朝嗰啲人咧，真系从但以理书里边得到好多帮助。吓，佢哋好相信呢个人咧会被神击杀。OK， 嗱，咁呢个就系即系第八章啊。所以第八章嘅小角同第七章嘅小角唔同噶，唔好沟乱佢，啲人沟到乱晒龙。第七章嘅小角系从罗马而出嘅一个人物，即系罗马帝国做代母啊而出嘅。而第八章嘅小角咧，系希腊嘅诸侯南北王之争嘅北王。其中一个皇帝安达古四世嚟嘅，唔好沟乱佢哋，一个希腊一个罗马 ，OK， 唔沟得乱噶。咁整个嘅事件，大家可以睇谢友王所写嘅《两约中间纸》，吓写得好好嘅，即系整个打仗点样打法啊，吓马卡比王朝点样复兴啊，写到好似武侠小说咁，好好睇 ，OK， 好好睇，你追住落去睇嘅吓。咁跟住咧，我就要睇。第九章啦，第九章系全个但以理书里边最难解嘅经文嚟嘅，因为个七十个七非常难解，非常难解嘅经文。咁啊，要讨论咧就真系，即系我谂我写嘅释经书里边咧，好用咗好长篇幅嚟讨论呢个所谓七十个七嘅解法啦。咁当中牵涉到时代论嘅字面释经法啦，照足日期咁写七十个七咪成足佢咯。呢时候加埋晒啲年啊、日啊，加加埋埋就话啊，真系应验啦，唔知一万七千几百六九十九百九十三日咁，即系之类咁。咁呢种系字面法解释啦。但我讲过咧，作者系想用象征法嚟到引带出即系神嘅工作喺不同嘅时代里边啊。咁就我谂呢个就或者就我用个图表俾大家睇啦。我谂就图表可能会比较清楚少少。好嗱。都好难睇啊！七十个七系本来系但以理佢睇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咧就话以色列七十年之后回国啊嘛，吓咁佢就关注啊，而家差唔多七十年，当时但以理已经好老，咦七十年咯，几时翻啊？咪就翻啦咁。咁因为有咁嘅圣经有咁嘅应许七十年，所以天使啊就用一个七十个七，其实出自七十年啊，吓做一个代母啊 ，OK。有一个预表啊，嚟到讲到神对整个人，即系整个以色列人啊个选民啊，或者神嘅子民嗰个嘅历史嘅过程系点样样吓？咁啊七，如果只系七十嘅话就太少啦，所以要七十个七就将佢 expand， 佢系一个 expanded 嘅意象嚟，一个 expanded 嘅代母嚟。好，咁就圣经上讲啦吓，个天使讲咧，边有七个七，六十二个七，同埋最后嘅一七啊嘛，即系分成三节噶嘛。头个七咧就系从出令 ，OK， 从出令啊到受高君，咁大家自己睇翻个经文，我谂我唔想太逐字逐字去讲。出令系知道耶利米发出七十年回国嘅应许嚟嘅 ，OK， 因为七十个七本来就系睇嗰个应许而出噶嘛，吓，所以喺应该由嗰度做坐标啊，我做指点啊。所以有啲人唔赞成，但系我系咁样睇，大家睇我嘅释经书里边有解释得清楚。受高君咧，系指到古列王。OK， 圣经上响以赛亚书讲咧，古列王神高佢，佢自己唔知啊嘛，所以系受高君啊。咁所以咧，真系讲到咧，耶利米应许七十年以色列人会能够之后回国，知道古列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开始。OK， 之后放呢个以色列人回归故里嗰度开始。咁呢个就系七个七。咁大在但以理嚟讲，佢又好关注就系、是。神选民的命运，即是他自己同胞的命运，所以重建耶城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 ,62 这么长就讲到重建耶路撒冷。OK， 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圣事的嘛。所以头那个七跟着62个七为什么会变成这么长的篇幅 ,62 呢就因为呢是这个讲到耶城和耶圣殿被重建。OK， 最后的七呢就分成两半，一七之半嘛，前半个七和后半个七。OK， 即是三分之一后三分之一啦、啊、前半个七呢就是受膏者被剪除。有些人认为这个受膏者即是受膏君来的，两个都受膏嘛。所以他们认为呢这个所指的是同一个人物，但我认为不是，因为两者在原文是不同。即是作者为什么用两个字来形容的，是吧？所以受膏者呢是知道呢耶稣基督被剪除，即是耶稣基督被杀升天复活升天， OK， 这个知道耶稣基督。一王之民是指什么呢？一王之民咧，系指到罗马嘅大将提多，响主后七十年 毁灭耶路撒冷。OK， 而头先啊，李牧师在读经嘅时候，方文所读嘅，佢话读者精人要会议嘛。第二你所讲啦，何谓啊？何谓为可憎的嘛？啊，嗰度咧就系耶稣咧就系讲紧但以理书呢一度嚟嘅，就讲到咧提多将会喺主后七十年咧毁灭圣殿，就叫啲门徒咧记紧，到时咧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呢个耶呢个啊耶路撒冷。所以佢嗰度讲到咧吓。即是一个大灾难啊，那孩子的有祸了啊，安息日有祸了啊，即是没有安息日，因为安息日的人走不到犹太。咁后来呢七十年的时候这个圣殿圣城真的被太将提多所毁。而当时的教会呢很多信徒就因为看到耶稣的警告一早走了，所以就得免于难。所以这个一王之民呢其实就是按耶稣向新约的解释就是指大将提多来。咁但大将提多咧，佢对犹太人嗰种嘅迫害，当然啊，当时有一位犹太人嘅文学家叫约瑟芬，做希弗，佢咧就成日为罗马讲好话嘅。佢就话大将提多去毁灭耶城嘅时候，唔系真系佢想毁灭噶。当时佢同啲军队讲，你哋唔好烧城啊，冇咩啊。咁但系后来咧见到哇，真系尸横遍野，成个圣殿啊俾火烧晒咁，佢觉得好难过啊。佢举手望天同神讲：神啊，唔关我事啊。系嗰啲咩事呢？灾祸唔临到我啊！即系唔系我有意思，系烧耶城啊！即系约瑟芬就为大将提多讲好话。但系对犹太人嚟讲啦，大将提多对于耶路撒冷呢种咁残暴嘅行为 ，OK， 毁灭耶路撒冷城、烧咗圣殿呢种残暴行为咧，已经成为一个敌基督嘅代务，已经系敌基督嘅现经同埋行经嚟嘅。所以咧吓，七十七嘅嚟到呢一度咧，就将大将提多成为一个代务啦。接着他成为一个人版，什么人版呢？敌基督的人版。OK， 一讲就讲末世，一讲就讲后来，即是那个的神的介入。所以呢那个是成为一个代母，因为最后之一七是代母来的。那么就与各个人士建立盟，就是说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是跟啲人修好，修得好像一个和平的君王这样，因为人类太多问题，所以要帮人解决问题，令到很多人对他有好感。但跟着呢他就指责制止，就是说他逼迫神的指纹行为是可憎的，这个就是知道神的意思了。咁跟着他的结局就是被神的审判。OK？ 咁所以这个七十七异象其实个目的就是想，除了想讲圣殿被重建受膏者会出现之外呢，仲想讲其实主要就是想个一国一王之民他将会出现对神的子民造成对子无前例的迫害。OK？ 咁耶稣基督呢亦都将但以理书呢度所讲的嘢嚟到应用提多将会在七十年的时候所做的事。但是跟住耶稣大家睇返二十四章好多嘢就係跟住耶稣就讲大灾难先前都没有㗎，而今有些先前冇㗎，后来都没有咁大灾难。咁我哋讲假基先知假基督出现，跟住讲人子嘅降临。好得意，主耶稣你唔讲大众提多㗎。点解突然间你讲末世讲大灾难又讲主再来。所以有啲研经家去到二十四章嘅时候都唔知道耶稣你系讲紧主后七十年啦，大将提多，因为你讲紧末世大灾难，其实两样都系主耶稣接受大将提多嘅带啲犹太人嘅灾难，成为代母啊，一头就投射去末世嘅大灾难，你明啊？即系我哋如果能够了解呢种解经嘅方法嘅话，你就明白点解有时作者会明明讲紧一件历史嘅事件，突然间咦嚟一个讲末世论，明明讲紧历史噶，点解突然间你讲到末世嗰阵，只要再来咧，就因为作者用嗰件事件做一个 model 啊，一个 model 嚟到形容未来世将会发生嘅事件。嗱，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呢个咁嘅做法咧，响第十一章更加清楚。将我更加简单讲啊，我哋打开第十章先。嗱，我冚唪唥都系重点嘅咋吓。嗱，第十章嘅时候咧，作者咧吓先讲。佢领受异象 ，OK 个过程，咁嗰度我哋就唔讲啦。第十一章咧，跟住作者就喺第二节嗰度，将第二节咧，佢由波斯开始讲啊 ，OK。第二节话：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天使解话 ，OK。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咁啊，跟住你可以睇个大戏俾你睇到。波斯之后有边几个皇帝啊，古列二世啊，大利乌二世等等 ，OK 一直落，咁佢都唔使点理佢啊。跟住去到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王兴起，咁呢个勇敢王咧，就系、是、指到咩咧？就系、是、指到亚历山大大帝。OK， 咁呢个头先我哋都睇过啦，即系应该唔系有任何大嘅问题啊。咁啊，大家睇下，即系佢所形容嘅就同头先第八章我哋所讲好相似。但兴起嘅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嘅四方四大将军。OK， 分割这个国家啊，却不归他的后裔，自国的权势也必不及他。第五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士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过些年间他们必互相结连，南方的王的女儿必就北方的王来立约。这里开始讲南北二王， OK， 就是讲紧刚才我同大家所给大家所睇嘅嗰个南北朝啊，南北朝，讲下南北朝， OK， 咁啊，南方嘅王必强盛，佢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嘅，讲咩呢？原来当时北方嘅王呢，安提阿古一世呢，佢原本呢係落难嘅，佢俾人追杀嘅，就走咗去南方嘅埃及嘅王嗰度呢，就成为佢嘅将军。咁后来南方嘅王呢，就支持佢，同埋联盟女性马古支持佢呢，就返去重夺北方嘅地位。所以就所讲嘅佢将帅中。有个比佢更加强盛，将来佢北方权比南方的权更加大，个国势。所以讲就系呢件历史的事实。所以作者继续系讲紧历史的描写嘅 ，OK？ 反正个过程咁啊，咁南方啊将个女儿啊就了北方的王位，其实大家想藉着分盟嚟到成为一个政治嘅手段。即系当时在古代嚟讲，结婚咧，两国通婚咧系一种嘅政治嘅把戏嚟嘅，大家知道出官出塞啊，就系咁嘅意思系嘛？咁大家你睇啦，而家开始咧，作者讲历史。一直讲下历史，讲南北两个王朝啊，即系大家点样去以虞我诈啊，出桥啊，想整跨地方嘅政权啊等等。啊，咁呢度咧就系即系一系列嘅北方嘅王，西流基一世，佢就多利马一世啊，阿古安提阿古一世，多利马二世等等，一直咁样落。OK， 其实第十一章开始咧就讲紧佢点样整个过程啊。OK， 咁啊讲到边度先至系嗰个嘅焦点咧？就讲到第三十、第二十一节，第十一章二十一节，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这个卑鄙的人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安提阿古四世，就是他了，邪了那个呢。那你说张牧师你怎么知道？呢度冇讲，因为基本上预言系未来嘅嘢嘛，佢根本唔知个名啊，明唔明啊？佢作者只能够以嗰个人所作嘅事嚟形容佢啊，所以藉着佢所做嘅事就知道个皇帝系边个，你可以同历史对照啊。所以呢个第二一次个卑鄙嘅皇帝系因为其实呢安提阿古四世咧，佢唔应该得帝位，佢系细佬嚟，个帝位应该俾个哥哥。但个哥哥咧，本来佢细个嘅时候咧，佢嘅爸爸系将佢咧攞咗去罗马做人质啊。OK， 即系当时有啲政治嘅问题啦，罗马人强大咧就唔想佢咁强大，于是捉咗佢细佬啊。就攞嚟做人质，你唔好搞我啊！你唔好背叛我，背叛我就我杀咗个你个王子咁样啊！佢本来系细佬嚟嘅，被捉去做人质，后来阿哥锡佢啊，就帮佢顶啊！你翻嚟啦，你咁辛苦，于是阿哥咧就攞咗去做人质，佢就翻嚟。咁翻嚟之后咧，就登上帝位，咁就帝位应该俾阿哥啊，应该俾阿哥翻嚟，佢唔制啊，卑鄙啊嘛！咁所以呢度咧就系讲佢啊，系讲佢啊。咁一直讲一直讲，第三十八节啊，北方的王必带许多财宝回本国，其实系讲佢南北二王喺度打仗 ，OK？ 埃及啊，同呢个叙利亚、啊、南北两个王朝互相点样争与我诈，点样争夺啊？呢个巴勒斯坦，咁一直就讲呢样嘢，历史有对照 ，OK？ 但系去到第三十六节就好得意啦，作者突然间唔系讲历史，讲末世论，大家睇下第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安提阿古四世虽然即系个人都好骄傲好自负，但佢都不知道超过所有嘅神，起码佢拜雕狮神吓，佢拜雕狮啊！嗱，大家再睇下第三十七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冇理由啊！历史上安提阿古四世明明都拜雕狮，点解任何神都不顾咧？呢个明明无神论嚟嘅，呢个人系无神论者嚟嘅，系嘛？点解会讲紧即系明明以前讲紧北方嘅王安提古四世，突然间呢度唔系？仲有大家再睇下第四啊第四十节，到末了南方王与他交战，叫埃及啦吓，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奇怪，历史上嘅北方嘅王根本冇机会进入列国。当时罗马越嚟越势大，系嘛？后来仲雄霸天下添，系咪？但系呢度讲紧佢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进入那荣美之地， 有许多国被就被倾覆、哦，真系好得意，好得意。其实作者咧，响第36节开始咧，就将北方嘅王安提阿古斯就成为一个代母，一头射就讲紧末世嘅基督。OK， 一个 lead， 一个条约，由历史性变成末世性，由历史嘅描绘成为神学嘅描写。第36节开始，安提阿古四世成为一个 model， 佢嘅暴行，佢嘅暴政，正好用嚟形容末世敌基督嘅暴行。所以大家睇下，你睇一直睇落去啊，第四样嘅字，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的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护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当时啲犹太人有个所谓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 ，OK。神的选民的守护天使就米迦勒，必站立起来，只有大艰难、啊、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就大灾难，讲大灾难，讲末世、啊、突然间 ，OK。跟住啊，第二节啊，睡在尘埃中的必有许多人复醒、啊，其中有得永生的、啊，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的、啊，即系讲紧普世性嘅复活，系嘛？有人复活得永生，有人复活受羞辱。末世啊，是吧？末世的复活。作者，你明明讲紧北方的王安提阿古斯，突然间点解你又讲佢攻入列国，又讲佢点样可以咩大灾难，一间又讲普世的复活，你讲乜嘅你？其实佢就系直接呢个安提阿古斯同阿代母讲紧历史，一跳讲末世。嗱、啊，呢、這个就系先知讲预言讲末世的方法嚟噶，佢唔系凭空讲，佢直接啲事件。成为一个预表 ，OK， 成为一个佢能够描写嘢嘅象征，一个代母。我要结束。末世将会有一位敌基督嘅出现，佢会一统天下，普世都会奉佢做盟主，整个世界都会被佢控制。其实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容易被人控制。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小。我们叫做地球村。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很快就知道。迟些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现在间谍卫星人造卫星已经可以随时整到一架车的车牌号码。很清楚的。所以整个世界其实是走向一个大联盟的路线，特别经济联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偏安于一隅而摆脱不到经济的联盟。所以末世的敌基督，大家看看启示录所说的那个咒呢，有人在额上面写着666呢，他说凡是没有受名字的人不得作买卖，经济封锁、啊、你可以不信，但我不让你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我不让你有钱可以兑换到东西，我不让你张卡可以用得到，经济封锁。人类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到的，我哋嘅臭氧层嘅问题，我哋嘅粮食越嚟越少嘅问题，沙漠越嚟越多嘅问题，人口嘅膨胀嘅问题，道德越嚟越差嘅问题，所以呢啲天灾人祸好容易为敌基督嚟到制造一个环境，所以乱世出枭雄。只要佢能够有邪恶嘅势力嘅帮助，佢能够玩把戏，能够行神迹奇事，我相信人类会奉佢做救星。这个是很容易做到，加上以色列已经服了国，我深深觉得我们不要只想九七那么简单，不要太担心九七，有没有九七，我想我们都要更加警醒。我深信我们是活在末日的前夕。